大殿这边来进入吗？七十五页这里。七十五页这里，然后我们这里读完之后呢，我们先讲一下，我们等下读到这个七十九页之后，我们要进入我们最后一个单元的这个与主合一。与主合一呢，我们就直接跳过来八十五页这里，我们读那个与主合一的第一大点就好，就是在认识上的困扰真理上这个部分，就是全部读到八十六页，这样清楚哈。就是我们这个第六大点读完之后呢，我们再读与主合一那个部分。好，我们就顺着哈。
第六大点，基督住在人里面的见证，传递生命之荣光。继约翰从加拿大教会差派去南美洲海岛，他是开方宣教士中第一位。在他的墓碑上写着，1848年他登岸时，这岛上没有基督徒。1872年他离开时，这岛上没有外邦人。这位神的仆人用福音生下了宣道会的创始人宣信。二、宣信，殉道的血总是教会生命的子粒。威廉·约翰的血在宣信中心中又开了花，激励他完全的献上。宣信21岁时毕业于加拿大诺克斯神学院，他就在当地教会中牧会。在他按牧后第50周年时，讲起他在孤单忧伤的死亡之夜，他看见了晨光，看见了与主同定，经历了复活生命而得胜。他在一次教会同工聚会中讲出了他的灵性的经验和秘诀。我常常听见人们求神的医治，求神的祝福，也有人知道不是求祝福，不是求医治，不是求恩赐，也不是求成圣，乃是求基督自己。可是这些人的知道只是知识之道理，却没有圣灵的见证，没有真实得到生命的实际。
我曾经追求成圣而通宵祷告祈求，有时候好像得着了所求的，但是没有得到主自己。有一次主亲自对我说话，我的孩子，接受我吧，让我在你里面做你的一切。圣灵就叫我看见基督在我里，我就发现我不是得到一个经历，乃是得到一位基督。哈利路亚！当我看见了他时，我的心何等的安息，在他里面我也真的得到了一切。在我呼吸时，把我的自己呼出去，再把主吸进来。当我的罪恶、惧怕、病痛来到时，他就对我说，基督在你里面，我就得到了安息和祝福。主说，你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里面运行，基督在你里面显现出来，基督是你的一切，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荣上加荣，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宣信写了一首诗歌，永远举起耶稣，赞美主不歇，一切在基督里，主是我一切。
三，翟普明，宣信在梦中看见了大异象，有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其中有一大群中国人，面露愁容，紧紧地抓紧宣信的手。当他想到这意象，宣信心中就有负担，推动海外宣道。这意象也感动了多伦多环球报的老板儿子翟古明，奉献去中国传福音。 父亲、金钱、事业全不在他的心中，只有神的旨意去中国。翟虎明他到了中国，又成立了华人海宣会，他自己再去越南、印尼各地开荒传福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关在日军集中营里而去世，他将生命献在坛上燃烧，照亮千千万万人的心，中国人、越南人和印尼人，基督从他里面发出荣光。哈利路亚。翟虎明被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宣教士之一，荣耀永归父神。阿们。
请结论祷告。请读者不必去研读这篇口语文章，指望在信息中能听见天上的声音，而在话语中看见光，恳求圣灵在我们的深处做见证，叫我们再次碰见真实，得着生命就是实际。
祷告。亲爱主，我跪在你面前，求你查看我的心，赦免我的罪，主宝血洗净我一切的不义。亲爱的主，我将我的心举起来，再一次毫无保留地献上，将我所有的所能所事的献给你。亲爱的主，求你完全地得到我。阿们。你认识我，你知道我的心，十字架活化显在我面前，叫我看见我钉死在上面，好让你活在我里面。哈利路亚。啊，基督在我里面。阿们。阿们。奉主耶稣圣名。阿们。
我们先读八十一页哈，八十一页这里有三句圣经。
与主合一，神说你是我的儿子。约圣灵说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要呼喊阿爸父神，圣灵在我们心中呼叫，那位创造天地的神。
好，请再翻到八十五页这里。
与主合一，一在认识上的混淆，一在真理上，一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受造之物的人又怎能像创造者天父那样的尊荣完全呢？人是神造的，起初造人时是按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后来人犯了罪，就亏缺了神的荣耀，就不像神了。
天然的生命不可能去爱仇敌，只有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出神的爱，才能去爱那不可爱的人，爱仇敌。神的生命在人里面活出神的儿子，就像天父一样的完全，所以神救我们就是将神的儿子赐给我们，活出神的完全。
到八十六页。
二，效法基督。保罗说：“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因为保罗在启示中看见了神怎样在基督身上活出，神用十字架的大救恩就怎样在保罗的身上成就。同时，基督也在保罗里面活出基督。这不是指着保罗的功课己身，也不是保罗模仿基督，更不是要求我们去效仿，乃是叫我们看见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在基督里完成的。
三，天国是努力进入的。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主在地上时告诉我们，在富人 妇女中所生的人是喜利汉为最大，但是他在天国中是最小的。人的生命永远不能活出天国的要求，肉体不能承受神的国。林前15:50，主耶稣曾向尼哥底母讲，只有从天上来的，从神生命生的，才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就在天国里。尼哥底母的寻求正说明了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入的。
阿们，来祷告。主啊，你定义的所有信你的都要进到合而为一的里面。你所定义的是将你荣耀的国度在圣徒心中彰显。主啊，你已兴起历世历代所有的圣徒，向有心愿人说，这是可行的，这是唯一的，这是我们生命中最需要的，也是你定义完成的。愿今早再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永远的旨意，你那永远荣耀的福音。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我们先回到第六大点这边，特别提到了三位圣徒。那祭约翰的部分我比较不熟哈，我资料查了一下，基本上也没有。不过呢，我们在读这些人物的时候，你要记住，你从一个人说话，你可以了解他这个人；那么你从他的祷告，可以了解他属灵的生命观察。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啊。如果我们今天所得着的东西，它很自然在我们一举一动中自然的显明。在基督徒的团体里面，你从他们的祷告里面是可以听到他们现在对真理的认识或者匮乏在哪里。愿意祷告是好事的，可是为什么我们射不中呢？达不到呢？因为我们的认识是极其贫穷的，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个荣耀、这个福音、这个国度的时候，我们很本能的把整个所有属灵的事情拉进我们的框架里面，拉进我们的思维当中来抓。你不能说他错，但是他跟神要给我们的误差是很大的。神要给我们是他的自己，但是我们所需要的呢是神的祝福，或者喜欢注重事工的是神的恩赐，或者注重许多立即解决的是神的权柄或神的能力。但是这一切都是要告诉我们背后有一位神的自己。如果你没有从这个点进入的话，你会就显在你的生活一举一动中是有匮乏的，是有劳苦重担的，是服侍到最后泪流满面的，汗流满面的，一样的，都是一样，因为是在罪的瑕疵之下是不得释放。所以我们去体会一些事情，所以神怜悯人，兴起许多许多历世历代的圣徒，让我们知道这路是通的，从他们身上的见证来认识有一位丰满的基督。而且你会发现很奇妙，这个圣徒的一点微光在整个大黑夜里面，只要就一点星光，它就很透彻，它很亮，它像是什么呢？它像是一个细水长流。你很难想象说2000年的主耶稣的话封存住了，现在等着圣灵来打开，谁有心愿谁就执取这把钥匙。那透过这历世历代所有的人，你看，比如说甘油人，300-400年前的人，芬乃伦300-400年前的人，然后这些圣徒，每个人是200年前的，有的是100年前的，可是他们的生命的那种透彻，那种得着，那种生命，圣灵为他们做见证，就一直留下来。所以你不要误会说好像这突然的，不是，这是神定义要拣选的才会明白。神是站在少数人的，7000人到底在哪里？我告诉你，7000人在神的手中，刹那之间就可以成全了。可是这刹那之间可能是预备了一辈子，所以神就用一些圣徒生命的转换，他们的破碎，他们一生中的摆上，告诉我们，神的确是这样子的，他有丰丰满满的见证要给人。那么祭约翰呢？他这边的留下这两句话，我觉得这是很强的一个见证哦。就是书本上面他说1848年在他登岸时，这岛上没有基督徒。1872年他离开时，这岛上没有外邦人。按着圣经使徒行传所说的，就像保罗一样， 他去到一个地方传了福音，最后他离开说这个地方再也没有可传的。我们今天这句话不太能够真的成就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很多是亏欠福音的债嘛，有些是我们的确也没有传得透彻。保罗去了一个地方再出来的时候，已经注定了一种命运，该活的你就活过来，该死的你也活不过来。所以他进去所传的福音是一个生与死的一个交接，他所踏遍的所有的土地上面，他最后离开的时候，他里面对神的说话，对历世的圣徒说的话，就是再没有可传的。所有的每一户每一家每个人在这一块土地上面，我没有亏欠了，我带着另外一个使命踏在另外一块土地上。所以这一位纪约翰，我觉得他在他身上一定有一个极强大的丰盛盛的恩典跟能力，就是神的自己。所以岛上的人死亡遇到生命的时候就被屠灭了，黑暗遇到光明的时候，光明都打进来，黑暗就推开。所以这岛上能够在这个地方见证到一个地步，所有人都活过来，岛上没有外邦人，这是非常厉害的一个见证了。这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也只能够说这是神做的。而神怎么做呢？神透过他的一个微弱的软弱的器皿，甚至名不经传的，甚至一辈子劳苦30年40年50年，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那所结出来的许多子粒，所以这个是他一生中的见证。而你仔细看这里面后面一句，他说这位神的仆人用福音生下了宣道会的创始人血信，这个就是一个生命的水流。你要去体会一件事情，我看到这一点我就想到，不然之前应该是交通过后，林托神弟兄在这之前也是许多人成全他，他就成长最深最多最遥远的就是何寿恩。而他来到从他们国家渡海3个月来到福州福建的一个小村，在那地方终其一生就在那个地方陪伴一群年轻人。如果不是兴起的弥陀神，他就消失了，不会有人知道何寿恩是谁。而他也甘于神给他托付，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你要是想一个人离开了家乡文化家庭一切所有的环境，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为的就是爱神传福音，为的就是成全神的国度。而那时有多少的声音都跟他说，老师你要出来，你有恩赐，你温柔，你有权柄，你有神的同在，你有神的生命，你应该出来造就一个世代。他许久后他只有一个心，神就是把我放在这里，这里就是我服侍的地方。我告诉你他也可以出去影响一个世代，我想应该以他的恩赐能力跟丰满是没问题的。可是神把他锁在那个地方，为了造就生命的一个传承继续留下去，让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就你做神被成全起来。所以我们有时候不要太灰心，你服侍很多人，可能几百个几千个几万个，那你可能一个世代结束，那些都消失了。但是神的能力没人知道，也有些时候可能隔代再隔隔代，不晓得，也许50年后这个福音的种子才结出来，没有人知道是神的作为。所以你记住一个东西，你为神所愿意摆上那种心永远都是有价值的，就算今生今世你看不到开花结果也是有价值的。第二个我想多交通一点，神的仆人身上，你要遇到神，要第一个你要遇到神的这个人，你要有心，你要遇到神，你要得到神，你要先有这个心。第二个你还要遇到这个器皿有神，两件事情同时出现你才遇到神。第一个是在我这一边，我要有心，我要得到神。第二个是这个器皿身上要有神，这两件事情要同时发生。当然它有第三个隐藏，就是圣灵开这个眼。但是我们现在发现这两个问题各自都有问题的，第一个是我们的心不是要神，所以一个有神的人他给你你也得不到，就像法利赛人文士看遍的神经骑士他们也不会认识耶稣，就像当时候门徒们最后退了，我的肉可以吃我的血可以喝，他们听不进去。里面慢慢发现有一个东西，因为你那个绝对爱神的那个心愿不显明的时候，就算主耶稣身上父的权柄跟荣耀完全彻底彰显，我们也得不着。 这是第一个，在人的这边，他那个想要什么心并不显明哈。第二个是器皿没有显明，器皿的那个外壳太厚了，器皿的自我太深了，他把这个丰丰满满的生命封锁在里面，所以你是碰不到的，不能够像瓦器一样透亮，烧过这个烧过之前还得无数的一个制作哈，从摔成打掉它里面的泡泡，再从里面的揉捏拿再浇灌，再继续制作，到最后还烘焙还要吸压给这些全部好了，到最后还得送进去烧，烧的时候还得看你会不会烧裂开的，如果这个中间有问题早就毁灭掉了。我们今天的问题就在玉瓶是很漂亮的很厚的，封住了真腊胆香膏出不来，没被打破，没被打破的你放在柜子里放在哪里都没有用嘛，就是说你信耶稣你自己很爽而已啦，可是别人从你身上遇不到神，你的己我们的己把它挡得很深，所以这个东西很简单，就是交换，打破流出来，打破流出来，打破生命就彰显。这一点如果人是不会想下来，那个器皿是不成熟的也不成全的，所以当这样器皿在服侍的时候，他凭什么呢？他凭热心，他凭才干，他凭恩赐，他甚至凭他一点地上的知识他都可以服侍。我觉得神的伟大在哪里？他通通接纳，神也不说你不好，对对，神也通通说。可是我必须跟弟兄姊妹讲一个实话，神全部说不代表你是神喜悦的，这就是一个事实。这些东西一堆烂账会流到基督的审判台前再来算嘛，好，但是我们不需要这样，因为约翰福音已经告诉我们一条路，他的器皿应该时刻在他的手中被他带领拿捏，甚至在圣徒的生命当中应该时刻有一个记号叫做圣灵，或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是一个荣耀的道路，所以跟神的荣耀配不起来的东西神都要接近，那人的心是要预备好的。我们看这些圣徒们的生命为什么可以影响一个世代甚至世代一直流传下来，一定他们有一种非常坚定的心要神，然后回应神的呼召，完成他们在神他们身上的一个使命或者意向，然后最后主留下的只是一句话，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讲哦，他最后的这个注解，1848年到1872年离开上进去的时候没有基督徒，出来的时候没有外邦人，这简单的两句话是一生中基督的见证。你去读这些人的时候，你一定要很注意，在他这里面那里面丰满的神做的那些事，而不是学他外面的那个东西，那外面的东西是学不来的。我再举一个例子，扫罗的这个军装是不可以穿的，扫罗的军装只有扫罗可以穿而已，他穿军装也打不下哥利亚，这其实是很软弱的一点，那扫罗是所有人的喜好了。我们穿的军装漂漂亮亮的，这是不能打仗的。那为什么？因为突然出现哥利亚的时候，这么大的一个困难挡在你的前面，你根本耗弱，里面生命的问题嘛。所以那个东西，大卫是不可以去穿他那一套的。扫罗不清楚，还说我的给你穿，啊，你那么厉害，你自己穿自己去打就好了，他就没办法打。所以你去慢慢体会，你去读一个传记的人，从里面去认识什么。认识他背后那位丰满的神，要求神也同样开这个眼睛，这是相当重要的，不要把一个人，你要把他放在刚刚好就可以了，神用他来亮一下，你知道有人活出基督，有人与神同行，有人更与主合一，他那一点怎么进入的，那一点就是我们要去明白，也要同样成就在我们身上的。这像什么？以前我读圣经，以前我刚信主的时候，有些东西我不太明白，然后有一个牧者他说，哦，我们现在就是要来交通，然后他在讲道交通，啊，然后我后来一直在想说，我好像都没跟你交通啊，都是一直你听你在讲哪有交通，我不是那时候刚信主不是很明白，后来我才知道什么叫交通呢，就是圣灵在他身上的这个记号正在流出来的时候，而你需要神的这个记号神也知道，所以他所讲的东西成于你里面阿门的事情，这个就是交通。你要比如说你读保罗书信，你不要把它读成那是保罗书信，你读成保罗书信，你生命是不会遇见神的， 你要读到保罗背后这一位神用保罗这个器皿来彰显他自己，你也认识了，你也相信，你也接受保罗说的，只是说你也这样进去。你仔细看哦，保罗旁边所有的门徒哈、哦，第二代的也好，比如说提摩太、提多、同工们路加，或者同时在一起配搭的巴拿巴，这些人，你看看这些人，那特别是第二代的这些成全他们的，他们都没有保罗的前面的那个经历，对不对？大马士掉下来的这个经历没有，也没有显出他们特别有什么样的意向跟使命，对不对？都没有。可是他们就在一个世代中做了一个基督的见证人，承接保罗这一份，凭什么？凭他们信就进入了，他们就信保罗在他身上所这个点，他们凭着信接受这个点，就成全在他们身上，那就带下来。今天也一样啊，当我们读到某一个人的时候，有的人还活着，没有，有的人还已经结束了，但是他那个既要圣灵既然保留下来，他就有相当的重要，也要告诉所有的圣徒们，一个血肉之体可以被神转换承受神的国度，如果他是同的，你同样在那个点里面看见背后这样子的一位神，你也是一样要进入的。第二位所提到的宣信，他是1843年到1919年的人，那也是上个世纪的、哦、那么宣信我去稍微看了一下资料，他好像17岁的时候就有一个心愿很强，他写了一份那个奉献书，奉献书里面就是要把自己献给神的意思，然后里面只有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我只有一位王，就是耶稣。你要想啊，这是一个17岁的年轻人，现在17岁年轻人在干嘛？你就想在迷惘啦、啊、在罪的破坏之中，不知道生命在哪里啦。他17岁他有一个心愿，我只有一位王，就是耶稣。你看他的心愿那么强，他就是要神的自己，所以这个心愿出现的时候，这个路神就开始帮他预备。当然过程中的点，他某些时刻会有一些寻求，会有一些挣扎，会有一些难处，但是你看哦，他经历了这一辈子这50年的时候，他所见证的，当然他讲起他孤单忧伤的死亡之夜，他看见的晨光。那我看这个时候我会有一个体会哦，是经历上面大致上我们也是有一点雷同的，就是经历到生命中的一种绝境的时候，晨光才照耀嘛。这个点还是神极大的怜悯哈，因为我们也承认一点，在最深处的绝境的时候，不是神的人他也不会回到神，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实哦。不要真的，你不要误会说好像离开神的人就以后一定会回来，如果他不是神的人，那离开神是不会回来的。如果他不是神拣选预定要用的人，他离开就离开了、哦、这个我当然我不能决定神的命运是这样，但是我能够跟你讲环境显出来的事实就是这样，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所以蒙恩都是当时候的一个点了，你那个一个点通了，进入了，明白了，你在那个点上面承接住，继续的奔跑，你就从那刻起就会开始转换了。刚才我们读那个与主合一最后一点，就是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也就得着了。等一下再交通回去那里、哦、所以这个第二位这个宣信呢，他的这个见证，我在想他的那个孤单黑夜死亡的那一夜，可能对他来讲是极其重要的一个夜晚，或者在这之前有无数的黑夜集中在那一夜，神就开他眼睛了。这一点我就想到我一个同学、哦、以前我在行信服事的时候，我们有一些门训，然后一个同学他是二代的基督徒，那时候我就看他是很有才干的，他是就是少的东西，少的什么，就是觉得他好像就是第二代基督徒的样子，该怎么说，不是对第二代不好了，就是他会聚会，他就觉得就这样。他说有一天、哦、他来的时候，门训天天要聚会嘛，他来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他就说他那时候他已经25岁了，他说他从以前到现在从来没有想过他会 不自觉一直哭，他想到了主就哭，想到主就哭。那他说我就看他这样子，我就明白了，这个是神的开启。你知道人会 看见神、遇见神都是圣灵的一个动作。他等多久了？他也不是刻意等的，他就在一个阶段里面，那个心灵好像就被神打开了，看见原来主就在这里，原来救恩就是这样。这个原来这前面真的是无数的黑夜交叉出来的。我想我们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子。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传基督荣耀的福音，我们传讲永远的国度，传讲神的自己，这个对还没有进入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求神开这个眼，你一定要有一个极强的喜悦，因为你没有得着，没有进入的话，你的这一生是亏欠的，是白活的。因为神的自己要给你，你愿不要，或者你得不着。那你从这些圣徒身上的得着，也许他们有走过绝望，走过一个路程，走过怎么样，我还是信神说的话，信就得着，信就进入。经历很宝贵，但是你可以缩短经历，你可以平心进入。所以宣信这些人他们的见证告诉我们，与主同钉，与主复活，活出基督，这是可行的，这是一个事实，成就在软弱的器皿身上。那 后面我们翻过来了哈，后面他说他看尽了这么多的神的儿女的祷告，他说有人知道不是求祝福，不是求医治，不是求恩赐，也不是求成圣，而求基督自己。可是这些人的知道只是知识中的道理，却没有圣灵的见证，没有真实得着生命的实际。好，那这句话大家体会一下，不是你头脑同意知道就知道了啦，你头脑同意不掉进你心里，不成为烙印的时候是空虚的。因为头脑知道不能带来生命中的真正的传承跟改变，是你的烙印在心中，你的里面有一把火烧过的圣灵的印记打进去，让你眼睛亮起来，看见不是求知识，不是求外面，不是求祝福，是求神的自己，也不是头脑的知道而已。他说他的经历里面，他说我曾经追求成圣而通宵祷告祈求，有时候好像得着了所求的，但是没有得着主自己。这一点我想我们应该都很有体会吧。而有时候我们很有信心，有时候祷告就觉得对，感谢主就是这样，好像得着主自己，那过了几天又像泄了气的皮球，那一个挫折又觉得困惑了，主不是在这里吗？所以这一点反复的测试也告诉我们，真的得着吗？真的得着的那个真的这个呈现就是神的自己，如果不是真的得着的那个呈现，就是自己的自己。你去体会一下哈，所以神也乐意让我们认识自己长什么样子，神是很乐意的，因为要告诉我们，我们凭自己是得不着神的。所以这边他提到的他的无数的黑夜之中，最后的这个通宵祷告，到最后被神开眼这一刻，他说我的孩子，他说主跟他说的话，我的孩子接受我吧，让我在你里面做你的一切，圣灵就叫我看见基督在我里，是圣灵叫你看见的，不是你头脑想通的，是圣灵叫你看见的。这时候他才讲说，我不是得到一个经历，乃是得到一位基督。我告诉弟兄姊妹，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得到一个经历了，那我们也满足于那个经历，就觉得很好，下次还要更多的经历，所以我们不是得到一位基督。但是宣信不是哦，他得到一位基督，他说从那一刻起继续哈，当我看见他时，我的心何等安息，在他里面我也真的得到了一切，当我呼吸时，把我自己呼出去，再把主吸进来，当我罪恶惧怕痛苦来到时，他就对我说，基督在你里面，我就得了安息和祝福。他已经得着并且享受他，就在这样子的氛围跟这样子认识跟经历里面，他站在勇士里面写的这首诗歌77页这边，永远举起耶稣赞美主不歇，一切在基督里，主是我的一切。你知道他一生中写了多少诗歌吗？我去查的时候写了9000多首诗歌，这个不是人可以做的。他那个心若不是一个赞美的心，写不出那么多赞美的诗歌。 他那个认识若不是很透彻的话，那个不可能。但是你看到这么有限的一个人，刚才我们姊妹交通的无穷尽，那无穷尽的国度在那里面一直流出来，那个基督的丰满一直沉转，一直永世中一直流动，这是很让人惊讶的事情。一个必死的器皿活出神，呼求神，那一个有限的器皿让神的无限一直贯彻到底。其实在每一位神的儿女身上都有一口永远的活水，这口活水你说真的只是被塞住而已，那你要开这个眼，打开的时候那个泉源一直永远不了不绝。这个是很奥秘的一件事，但它也没那么奥秘，因为神就在你里面。你常常跟这个主在交通联合合一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这一时中没有不安息的。我也承认有时候风一吹会湖面起了一些波澜涟漪，但是一下子就过去了。你整个的心灵的景况正在神掌权中，永远都是安息的，是享受他的。第三位呢，这是狄了哈，狄福明。你看哦，宣信的服事慢慢的带下来之后，又影响另外一个圣徒了。这就是生命传承生命。你不懂，你永远都不知道你今天所传讲的是谁会接收进去的，你也不知道谁会在这里面翻转过来，你都不知道。但是神知道，他是贯穿整个历史的。所以狄福明他整个被成全的时候，从他的这个庞大的这个资源金钱跟他父亲的这个背景中他出来。后来我去查的，我才发现说他23岁进到中国的时候，他身上还带着一些状况的，有心脏的这个状况，还有糖尿病的问题。结果他就在这个地方，是1873年到1945年，最后是死在那个集中营的，死在那个日本那个关起来二次大战那个集中营里面。你去想这些人，他们在追求什么？他们在服侍什么？他们若里面不是一位神丰丰满满的彰显，凭什么他会离开他的家乡，离开他的这个背景，离开他的父亲，只是为了主的自己？这都是人做不到的。这些见证都告诉我们，这条路是一个永远荣耀的道路。我们不是说跟他做一样的事情，但是我们要跟他说，我们跟他一样有一位背后一位荣耀的神。那么你在这位荣耀神的一种开启之中，托付里面，你也还是要做同样的事情啦，一样啊。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主的恶这件事哈，就是马太福音第11章29节说，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对不对？然后说，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你们就得享安息，必得享安息。主的恶是轻省的，是容易的。每个人哈，今年的过年大家不知道过得好不好了哈。有些人里面哈，过年就开始迷失了，空虚嘛，吃吃喝之后不知道干嘛的。许多人家基督徒很多也是长这个样子的。你要知道为什么呢？你少了什么东西？因为你得着的安息，你没有开启它的时候，没有运用它的时候，你是不会享受它的。就像我们今天信耶稣，可是耶稣实际掌权吗？不一定。这是两码子的事。所以当我们讲我们得安息的时候，你要去享受它，得着再享受它。而你生命中要回忆什么？回忆神加在你身上认为你最可以的东西，那就叫恶，给你的使命托付跟责任。你活在神给你的这个托付责任跟使命当中，正在与神同行的，就是在彰显基督。你的生命就恢复他原来起初的荣美，神的完全在你身上会彻底彰显。如果没有的话，你把你这一生的年日放在不是神的旨意之中，你当然会继续愁苦啊。你只是得着，但是并没有享用它。所以你从这边来看，这些圣徒们他们的见证，他们的付出，他们的流血流泪，他们的殉道，都是告诉我们背后有一个极其荣耀的神，为他一切都值得，为永生一切都值得。所以这些人他们的一生的见证告诉我们，呼召我们，这是同一条路，圣徒的道路，一个侍奉的道路。好，再翻过来，我们结论祷告这边，这个结论祷告我们还是交通一下，这个祷告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心啊。 祷告不是嘴巴的东西，不是事物的东西，是心的心愿。祷告是在内室中倾听神的旨意，祷告是在神的宝座前，让神透过我们的心把他的旨意永远的表达出来。祷告的人是要真的倒下来，你倒下来再起来的时候，那个祷告才能够震动天跟地。一个神的人，他的祷告是极其的权柄的，连阴间的门都要打开，那是祷告。有时候会透过你的情感有一些流露，会哀哭，会喜乐，会忧伤，会有怎么样，但是你的情感不是绝对的，因为祷告是灵里面跟神之间的对话。祷告是灵，是圣灵在你心中的一种记号。祷告是一种呼求，是你里面有一个负担。如果没有负担，你那个祷告只不过向着空气说话，是一个圣灵给你的一个负担。就像神来找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里面有一个负担，他顾念挪得，他心中有这个负担来跟神说，可不可以把人数下降呢？只要一人。他在这样的负担里面跟神在祷告互动。所以当我们被神带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所祷告的就是神要我们祷告的，我们所祷告的就是要把神的旨意彻底的流出来。当然我们还没有走到那个地步的时候，你就按着你现在所明白去做就好了，你也不需要有压力，也不需要有误解，因为神知道我们的一切，也知道我们的心走到什么地步。所以当我们愿意说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更愿意说，因为你要把你生命主权交换给神，才会带来祷告。你也愿意在祷告之中带下神永远的旨意，愿意在祷告之中等候神的自己。所以这些认识你慢慢的要有，不是只有表面的一个祷告的东西。那么在这一篇的祷告里面呢，他说，亲爱主，我跪在你面前，求你查看我的心，赦免我的罪，主宝血洗净我一切的不义。亲爱的主，我将我的心举起来，再一次毫无保留的献上，将我所有的所能所事的献给你。我们先看第一段，求你查看我的心。神早就查看我们的心，现在是我们对自己的心不了解，我们的心如何我们不知道。所以这里所谓的求你查看我的心，就是求圣灵打开，让我看见我的心如何，看见我的心里面偏于邪，看见我的心里面诡诈，看见我的里面有掺杂，看见我里面有一些不是神以外的东西纠葛。这个我们要开眼才会看见的。我们看不是在那边找罪，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要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当圣灵这样引导我们看见的时候，就是要释放的时候，他光照的时候，就是要让我们赦免的时候。所以圣灵能够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长这个样子的时候，那你是有福的，你会从这个样子里面来找到一个救恩，得到一个赦免。你信的时候，进入的时候，再一次起来就会不一样了。所以他必然按着他的信实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我们的问题要知道，我们是不是罪人，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罪是在哪一个点。前天我们有一个姊妹就交通说，他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很厉害啊，厉害到没有人可以跟他配搭，就是这么厉害就对了，各方面都很厉害，才干又好，恩赐又好，然后讲话又犀利，然后动作又快，然后不知道谁跟他配搭的话都是受伤。然后有一个人就问他说，啊，你怎么可以跟他配搭那么久？他说他也是很无奈啊。他是说因为我们是同一组啊，然后他就是这样子没有办法，他是跑不开的啦。那当然他是在埋怨这个事情。我后来发现，我听他这样描述，我是觉得说，他描述的这个过程，就是那个姊妹已经教会里面大概40年，40年的生命像一把利刃一样 一直刺杀他不自觉。因为什么？因为他里面的那个罪没有被光照，他凭着他的爱心、热心、恩慈、才干，正在做他自己以为喜悦的事情，他里面没有被洁净。所以这样求神真的开这个眼睛，让我们看见、鉴察我们的心。追求是什么？追求就是从自己里面破碎出来，追求是让神进来，这叫追求。侍奉是让神遇见神，叫侍奉。结果这个姊妹说有侍奉过人，一个软弱倒下去，这是个很这个很亏欠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要求神在神的面前，甚至有时候我们都要在神面前等候圣灵光照洁净，那我们才会知道原来我们长什么样。这个光照之后，我们才能就知道该要抛弃的、该要割舍的、该要交托的，一样都不要落掉，生命长出去就对了。第二部分的这个祷告提到说，当我们洁净后，你要说来讲，你一次的保留或者永远的这个线上，那个线上才是洁净的。你没有血的线上都是不洁净的，没有圣灵的光照的线上都是不洁净的了。有一个神的仆人说，我们很多时候是戴罪服饰，戴罪服饰，一方面是人实在是亏欠了。因为我们神也真的是给人怜悯，但是我们不应该一直都是戴罪服饰，应该在这个里面要洁净、要交托、要真的改变。到最后我们有一种心愿，像这里有祷告说，主把我心举起来，再一次的毫无保留的献上，将我所有的所能的所事的献给你。因为这自战至今的苦楚，他如果有苦楚的话，如果能够换得永远、永恒、极重无比的荣耀，这是永远值得的。但是这个是眼睛要打开的。基督徒不是为时空中的事情打拼的啦，再强调一次，基督徒是为永恒打拼的，是为那荣耀的国度打拼的。主耶稣来也是如此带领我们的。最后一个祷告说，亲爱的主，求你，请求你完全的得到我，阿们。你认识我，知道我的心，十字架活化显在我眼前，我面前，叫我看见我钉死在上面，好让你活在我里面，阿们。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荣耀，看见这个点的时候你才有那个荣耀。十字架是看见我钉死在上面，不是看见耶稣钉死在上面。你看见耶稣钉死在上面只是看到了救赎，耶稣很伟大。你看见你钉死在上面的时候，你就看见你与主同死、同复活、同埋葬。所以十字架是要我们看见我们跟主同定的。刚开始我们知道跟这个强盗一样，只看见耶稣钉十字架，但是进入圣灵的启示教会里面，我们慢慢明白保罗所传的就是与主同钉十字架，不是要钉十字架而已，是与主同钉十字架，背后就是复活，就是荣耀，就是基督的自己。基督徒今天一定要求神开眼，不要只一直看只有钉耶稣、钉十字架的耶稣，你要看的是你跟基督同钉十字架。这是救恩的最开头，罗马书第六章，不清楚的大家再回家去读第六章。你第六章你如果不清楚，你就好好在那边，就在那个点上，你就不要出来，读到你通了，你的里面亮了，你明白过了，你再出来。马丁路德说的，他说全本圣经就算烧掉，只要留下罗马书，人就有盼望。万一罗马书也不幸烧掉，只要留下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你就有盼望。这样听懂了吗？整本圣经你只要这三章，这是最重要，永世的根基就在这三章里面封在那里。基督徒不懂，没有进入，没有开启。我告诉你，你永远把耶稣的十字架当作耶稣十字架，跟你没有关系，你的生命没有办法转换的。所以这里的看见什么？看见我钉死在上面。当我这个看见进来的时候，生命自然同时发动，在你里面的那个基督生命就开始流出来。你看见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所以基督在我里面，阿们。基督在我里面，基督本就在我里面。 好，我们来加入第四大点了哈，与主的合一。再回来看那个八十一这里，八十一页，与主合一。神说：“你是我的儿子。”圣灵说：“我们是神的儿子，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正。”我呼求说：“阿爸父神。”圣灵在我心中呼求那位创造天地的神。中国五千年根本就达不到天人而已，你永远都是自己想的，达不到。在基督的身上，在他儿女的身上，当他呼求阿爸父的时候，天人合一在身上出现了，这叫合而为一，又叫天人合一。所以你去看，不是你修来的，是神启示光照接受带来的。你去想，没有一个宗教，没有一个偶像，你会跟他用父跟生命的关系互动，也不会用跟他爱的关系互动，都是对价的，都是交换的，都是你给我，我都打金牌给你的。只有神本是在极其荣耀非常遥远的地方，他是造物者，受造之物碰不到的地方，而神既然来找人。大家想一下那个罗马书哈，讲到那个窑匠的手还有泥土，他说我们是泥土，窑匠跟泥土之间，大家感觉一下，泥土冰冰冷冷的，窑匠的手有温度，泥土永远都不能了解窑匠，这双手他是不了解的，懂这意思哈？窑匠跟泥土都还是受造之物，距离有无限差距的，泥土跟有温暖的手，神跟我们之间差距更大，一个是在造物的领域，一个是有限的器皿，非常有限，我们永远测不透神，他的意念高过我们意念，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今天如果稍微有一点认识神，我告诉你，那是天这重大的事情，天地重大的事情，而今天你还能够认识到这一位神住在你的里面，我告诉你，连石头都要欢呼。这个认识这么荣耀，结果他的儿女们信得迷迷糊糊，不清不楚。有时候我跟你讲，你死得很冤啊，那个眼睛不开启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就住在你的里面，那还有什么可以动摇你呢？耶稣讲的那句话，常常讲的话，在我里面的比外面更大。世界的王在我身上毫无所有，那原本是毫无所有毫无作为，可是今天我告诉你，天国的王不是你里面的实际，世界的王一定要影响你啊！因为我们生在世界，死在世界嘛。世界的王是我们救人的王，救生命的王，他本来你是在王的支配下，是听他的，所以天国的王进来的时候要把你夺回，就像那个进到强盗这个强盗家里把他抢夺家具出来一样，这个一抢夺回来的时候，你就再也不属于他的。我到你家抢的东西，抢到我家，那放在我家是我的啦。我要为什么我可以进到你家抢东西呢？我必须打败你。我如果去你家，你也很强壮，我必须比你更强壮，不然我怎么打败你，抢夺你的家具呢？那些家具就是人。你要想为什么耶稣要受死进入阴间，然后三天？为什么？因为要在那个地方击败阴间跟死亡，他从那个地方出来的时候，就告诉所有他的儿女：我们身上没有阴间，我们身上没有死亡，所以他必须走这一招，让你看见他比死亡跟阴间更强壮，他是天国的君王。这个认识你看见的时候，如果你接受的是这样有权柄、有荣耀的神在你里面掌权的时候，你根本不用怕。我告诉你，你有问题来的时候，你感谢主。神的美意就是如此，你与主合一跟你外面没有关系，是你的里面认识进入明白过来的时候，你是很透亮的，没有人可以瑕疵你，没有人，任何人都不可能瑕疵你，你是被释放出来的。所以你去看这一点的时候，这是极其重大的事情，与神联合，与神合一，能够呼求阿爸父这一位荣耀的神，创世以来从他永远的计划之中一直拣选，一直改变，一直制作，要把他的自己交托给第三一位，那就是我们。到今天我们可以呼求阿爸父， 所以他的儿女本来就要与他联合的，这合而为一的见证是很自然的，就是神在里面掌权，很自然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流露。好，我们来看第85页这边，亚东照这一点哈，真理上的认识，这一点我想我们这边大没什么问题，但是在神的儿女当中，这一个完全两个字真是迷惑人哈，很多这个点是进不去的。第一点，在真理上，你们要完全像天父一样，像天父完全一样，这是在天上的宝训，这句话也不过是天上宝训中其中一个小点而已。因为天上宝训你仔细去想的时候，那马太福音五六七大三章天上宝训根本都不是人可以做的，不管哪一点都不是人可以做的。你是温柔的人，你也不是啦，饥渴沐浴的吗？有那么饥渴吗？也没有啊。清晰吗？有那么清晰吗？也没有嘛。所以天上的宝训给谁呢？给天上的生命。你不是天上的生命，你对天上的宝训给弄到你身上去就叫做律法，你去效法那个外在的东西是没有用的，是没有力量的。你会发现你要温柔，你越温柔到压到一个地步不行的时候，你的脾气就全部起来，那个就是人。所以真理上的认识要先开这个眼睛，但是主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你可以你再怎么样你都不要打上帝的话语的折扣，神说是就是，进入就进入，你相信的人就得着。我们千万不要用我们有限的头脑受造的观念跟自己的意念，用自己的经历然后说不可能，不可能就不会写在圣经的啦，不可能就不会有这历世历代的圣徒像云彩一样环绕在我们其中，他都告诉我们这是可能的。好，所以这里面说受造之物怎么样能像创造者天父那样的尊荣完全呢？人是神造的，起初造人时是按神的形象样式造的，后来人犯了罪就亏缺了神的荣耀，就不像神了。这里后面讲的事实哈，天然的生命不可能去爱仇敌。现实来看，你现在仇敌爱不来，就是因为你是天然生命，这样了解了吗？你会在那地方受伤纠葛，就是因为你是天然生命，你是基督的生命，一碰的时候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难不晓得。你是基督的生命，跟甚至主耶稣这个祷告，他里面就是这个生命，他就算没有这个祷告也是这个生命，因为那就是神的生命吞灭死亡。那他为什么有这个祷告呢？要让我们很有限的人看见这里面有神的生命，听懂意思哈？我举个例子哦，以前看那个小时候看那个卡通片啦，然后那个比如说皮卡丘，他使出一个绝招之动喊出来，什么什么拳要打下去，那你如果想现实生活中你要打下去会喊这是什么拳吗？不会嘛，他是要让你知道他有这个武功嘛，要打下去，因为旁边人不知道他有多厉害。嗯，这样子说好了。你对神认识好，主有些时候说话是因为我们需要，不然主不用说那么多话、你明白这意思吗？对，就是说主这样说只是把他里面原来生命显出来而已，他就算不说也是这个生命啊。但是因为我们是很愚昧无知的哈，所以我们因为神这样说我们才会去想一下啊，原来神的生命是完全的，而原来神的生命是赦免的，神的生命本来就是完全赦免，他不说也是嘛。所以这个认识我们要有哈。所以当主耶稣这样说的时候，不过是把生命显明出来而已。那么天然生命不可能爱仇敌，那是最不可能的事情。你从我们个人的经验中，你就这一点你就很明白过来的。有些时候一个人你还得说啊，不然时间来消除一切的仇恨好了，或者等我生命长进一点，或者等我怎么样释放之后，我们再回头来处理。这个是人极其有限啊，77的这个赦免啊，这个完全的饶恕，那是神的生命才能够回应的。那么我们现在问一个问题了，神的生命不就是在器皿身上要显得彻底吗？不是吗？那为什么显不出来呢？那就自己讲的啊，只有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出神的爱，才能去爱那不可爱的人。那也就是基督的生命不在我们里面活出神的爱，那我怎么可能去爱不可爱的人？难听的说了哈，我们有时候说降低伤害，不要碰面就好。 是不是？
是。
人是很残缺的啊。有时候我不是在想说，圣徒们彼此交通吗？要真实一点。爱得来，爱不来都要真实一点。爱得来，你就好好爱；爱不来，你也知道你为什么爱不来，因为你里面没有基督，生命自然爱不来。这一碰撞之后，把我们的本相显露无遗。那显露无遗就是要救我们的，不然把你显露出来干什么？你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是问你的东西，你要仔细回答。嗯，为什么最近吃什么啊？身体怎么样啊？穿什么衣服啊？然后怎么样啊？胃口怎么样？你说不要隐瞒他哦。你讲得清楚一点，你才有机会得救。你给他随便给他编个理由，要糊弄他的话，那可以开错药哦，你害了自己哦。你在面对神的时候，神就用这样的环境、人事物，把你里面的自我暴露出来。那你知道，天然生命爱不了神，爱不了人。再讲深一点，天然生命也爱不了神了。天然生命爱神是爱自己的神。腓立比书讲的，创造自己的肚腹啊。你要想，这个人创造自己肚腹，不是现在才有的，从以色列早期就有的，从最开始亚当身上就有的。他去吃三棵树，就是要创造自己的神嘛。你再从以色列从埃及出来的时候，要那个亚伦造那个牛犊的时候，不是创造自己的神吗？他们的观念里面，背后他们是说这是耶和华神，可实际造出来是金牛犊。这个血淋淋的一幕，不就是今天都是救生命？难怪他们配得倒在旷野。救生命是爱不了神的，也爱不了人的，所以你要找出一条真正拯救的路。后面说，神的生命在人里面活出神的儿子，就像天父一样的完全。所以神将我们救我们，就是将神的儿子赐给我们，活出神的完全。这句话再看一次哈。神救我们，就是将神的儿子赐给我们，活出神的完全，这就是拯救。如果神救我们只是把你改善得更好，让你脱离你现在的苦境，你没有得着神的儿子，那我告诉你，你错误了，或者你没有得着神的拯救，你只得着神的某一个祝福。我可以跟我的孩子讲，孩子，我的一切都给你，连我都可以给你。可是不是我的孩子，我不会跟他讲这种话。不是我的孩子，我只是说，那你要吃什么，你去拿这个给你，我还会评估一下，给你这个给你，我不可能把我自己给他，因为他不是我的孩子。这是一个生命的关系。基督徒的拯救是什么？就是彻彻底底的拯救，是神毫无保留的把自己给人的拯救。要来告诉你，你也要毫无保留的把自己给神的拯救。当你都是这样的心，神也这样子对待你的时候，完全就出现了。我跟你讲完全，我不要跟你讲那文言怎么样，原文是成熟长大。那什么叫成熟长大？什么叫成熟长大？
成
型。基督成型。
对。
那基督在我们身上成型，不是字句的问题，是灵里面的问题。完全是神定义的，你不要把用律法的观念说是做到无瑕无疵，这样完全不是那个意思。那个完全就是神显出来那一点东西要完全，神在你身上有一个动作，那绝对是完全。神在你身上有一个意念，一个旨意，那绝对是完全。而这个动作、这个意念、这个旨意或这个托付给你的时候，你去承接、你去回应的时候，你就正在神的完全中彰显。这样有人 弄清楚吗？清楚哈。所以我们讲神的儿子，神的儿子赐给我们，这就是拯救。没有得到这个儿子的，你都没有得到拯救。你得到改善是没有用的，那是时空的事。你今天改善一个环境，下一个环境还是恶劣的来。好，翻过来哈，效法基督。保罗说：“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我跟你讲，“效法”两个字，你也不要把它读错了。神的事情人是学不来的。你能够学神的话，那我告诉你，比神更厉害。人学神的事情，是因为里面有神的生命，不能学神的事情。人能够学人的事情，是因为里面是人的生命。猴子永远都学不了人，他可以做人的一切，但是他不是人，他就是猴子。鸟可以学人唱歌，可以唱得比人更好听，我告诉你，它就是鸟，它永远都是鸟，它不会变成人。所以你效法不是外面的，今天效法绝对不是外面的， 人的生命无法效法神，人的旧生命是不能效法神的。但是人的旧生命又要效法神的时候，马上带来一个现象，就是劳苦重担。这是好事，他告诉你，你就是个人，你就是天然的生命，所以你在这一点上面要拯救，要开启。但是保罗为什么告诉教会要效法基督呢？我们有几个背景上有了解，因为哥林多教是所教会里面最混乱的。既然你得不着生命，我就用律法去约束你嘛。所以在哥林多教会他才讲说，你们要效法基督，你这个学外面就对了，看守在羊圈之下，看守在律法之下。既然基督不成形不掌权，那么你现在就照规管，乖乖照规矩来。这是对哥林多教会讲的第一部分啊。你要想啊，奉献的道讲最多的就是哥林多教会。七个教会里面哈，哥林多大概有用两章的篇幅整个在讲奉献。为什么？因为奉献就是生命的主权转换，因为这个教会就是软弱属乎肉体，生命主权不交出去，所以保罗才在这个地方讲这么多的这些东西。那最后保罗刚才效法我，要让他们去明白一件事情，你眼睛要看一位圣徒，这位圣徒为教会，他有资格讲这个话，因为保罗是哥林多教会的父亲，带着这个属灵的一个光景，这个权柄，你是我的孩子，我就有权柄管教你。为什么？因为我可以为你付出一切，因为我是你的父亲。所以保罗在跟他讲效法我的时候，一方面这里面有律法要求，一方面这时候哥林多教会需要，一方面也在这过程中让哥林多教会知道，当你去效法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也是效法不来的。如果你里面没有同一个生命，你是效法不来的。基督徒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认识。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大概都有一种经验，进教会的时候我们都不太敢祷告，是不是？因为听你好像祷告，他好像祷告，他们祷告，听久之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祷告，不是吗？对。那我想，那你我只要问，那你什么叫祷告？谁叫你听那么多了？你要模仿那么多干什么？是谁叫你听了呢？你祷告不是要跟神说话吗？你管他是怎么说的呢？他是这么说，他这么说，那你有你自己的说法吗？你有自己的理受，你就按你的心灵跟诚实跟神说就好了啊，那不是很简单吗？那他讲了一大堆圣经，你要跟他学吗？我告诉你，他讲一大堆圣经是他里面的实际，那就感谢主哦。啊，如果不是的话，也不过是个报告而已啊。啊，你要拿他的报告再报告一次吗？那不是愚昧跟无知吗？所以我跟你讲哦，我们所有属灵上面事情都是不能效法的。但是保罗又说要效法，对，那要效法，那告诉你，你去效法的时候，你是做不来的。你做不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没有基督的生命。这时候你就要再一次经历什么叫做拯救，这样弄清楚了吗？有时候这个听起来也是很不容易解释的，要你做直到你做不来，又要你做啊，你去做的时候直到你做不来，听懂吗？我要你祷告，你才知道祷告的时候你知道你是什么样的属灵光景。你不祷告我还猜不出你什么属灵光景。那祷告之后你发现你那个贫穷里面没有基督的生命，明白过来之后你才再一次去蒙恩嘛。属灵上所有事情只要是神的事都是属灵的。那个复兴威尔指引那本书一开始不是讲了一句话说，祷告是灵性吗？祷告是灵性的活动，属灵的活动。那除了祷告一样啊，真理是灵性的活动，侍奉是灵性的活动，因为你都是跟神直接面对面的，是合而为一的生命在服侍的。那这一点如果不成型的话，你越做很简单，非常好，劳苦就告诉你你有问题，劳苦就告诉你天然生命，劳苦就告诉你泡在井里面太深，而你不要在劳苦之中还硬要去找一些方法得拯救啊！你要相信那个江湖郎中弄坏你的生命哦。你的病入膏肓的话，你最好只好回到神面前，最大的医生就是神，不要听信偏方说那不好，用这个方法用那个方法，用这个有效用那个有效，你能够找出来的路都不会通的啦。所以我们从这里面来看，人便不能效法基督，人要效法基督，但是人效法不来，除非里面同一个生命。保罗是有这个实际说明这个问题，哥林多教会要有这个实际，不然就劳苦。后面说这不是指着保罗的功课己身，也不是保罗模仿基督，更不是要求我们去效法，乃是叫我们看见 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在基督里完成的。你去效法的时候，你要看见的就是这个点，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在基督里完成的。你没有这个看见的时候，我跟你讲，你现在在服侍，请问你是做神的工还是做人的工？你现在去做，你去服侍，是要完成你要完成的事，是要完成神要完成的。确定吗？啊，感谢主吧，哈，我不要迷惑你们。我再讲一点哈，你现在在做神的工的同时的背后，就是神在为你做工。你要把这话听进去哈。你现在去做神的工，不管哪一点，你只要圣灵托付你感动你去做，你去做工的同时，是神正在身上你身上做工，这样清楚了吗？你做工的时候，你会知道你的贫穷在下雨在的缺点在问题在哪里，爱不来在哪里。你去做这个工作，神就做这个工，要开始把你透刷，里面不洁净的掺杂的全部都拿掉。所以你是做工的同时，神就在你身上做工。你效法基督的同时，神的基督的生命正在浇灌你。你去效法的时候，效法不来，圣灵就开启，让你看见这一点是怎么样进入的，那一点怎么进入的。你如果没有这个心愿效法的话，你也不会活出基督。这是很微妙的一件事情，所以你要这样子做，而且你要做的比这样更彻底，懂这意思吧？心愿很厉害的，他没有给旧生命留任何的借口跟这个出路，他的封起来，全部都封起来，封到最后只有一条通天的路，你就投扬起来，天浇灌进来，这条路进来，你才会活出基督。除此之外都是死路，拉苦重担就是死的前兆，你还不知道而已。第三点呢、哦，讲心愿呢、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主在地上时告诉我们，在妇女中所生的，施洗约翰为最大，但是他在天国中是最小的，因为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字，叫做妇女所生的。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妇女所生，我们是圣灵所生的。圣灵所生的，因为妇女所生的最多就是先知，最多就是仆人，最多就是一个忠心的管家。但是儿子，你再怎么软弱不行，你都比管家大。你是儿子，是圣灵所生的，所以这里面有大跟小这个观念来告诉我生命的问题。因为施洗约翰里面是一个人的生命的最顶峰。忠心的仆人，摩西也是，亚伯拉罕也是，旧约圣徒都是，只有我们新约中所有的神的儿女，这四个字太重大了。神的儿女，圣灵所生的，在天国中，在天国中，当然不分大小，但是在国度之中，怎么比？如果用比较来看，永远都是儿子比管家还大。人的生命永远不能活出天国的要求。肉体不能承受神的国，这一点要求神早一点让我们认识、哦、肉体不能承受神的国。主耶稣曾向尼哥底母讲，只有从天上来的，从神生命生的，才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就在天国里。尼哥底母的寻求说明了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入的。尼哥底母半夜之中来找耶稣，黑夜之中最需要光，然后他看见耶稣身上有一个神的作为，神迹奇事神的作为，所以他弄不清楚，他来找耶稣，他有心愿。主耶稣在半夜接待人，好像也没有，只有尼哥底母而已，其他人没有。而且你要仔细想，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讲重生，主耶稣在这三年半来没有跟人讲重生，包括门徒都没有讲重生，只有跟尼哥底母讲重生，可见尼哥底母的心愿有多强。你要想哦，他是一个老人家，又是一个长官，对不对？又是一个犹太人的老师，他是人世间站在最顶峰的人，结果他的里面是空的啊。而他认知到自己里面是空的，里面没有神，他在做神的事里面没有神，他极度的空虚，所以他来找耶稣。他来找耶稣必须放下他所有的一切。人家说夜里来找耶稣是因为他要顾虑他的身份，我跟人家不是，因为那个时代统统是黑夜，所有人都是在黑夜之中找耶稣的，所以在黑夜之中最好的一个人也是空的，所以他必须来找耶稣，这就是心愿。 一种想要遇见得着什么心。既是如此的话，主当然不能回复他，直接告诉你的问题，主在你没有生命了、啊。你要讲一个人活到七八十岁了来找耶稣，耶稣要讲你没有生命，你做什么事情你没有神。不晓得你有听完这个话，你是恼羞成怒，还是你能够真正蒙恩呢？我把它拉回来，用现实来讲，如果一个人，一个牧师啊，这个完全的气绝，那本书讲到说，有一段历程，就是一个人讲道讲很有能力，然后传讲了很多天。有给人爬说，你所传讲的你都没有得着，那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记号。你传讲的你没有得着，你传讲的你没有进入，你传讲的你里面没有开启，那这时候你的心里能够开启吗？所以我们看心愿努力进入，努力的原文就是猛烈的、绝对的想要的，国度是给这样的人。你要问自己，你的猛烈在哪里？你的绝对在哪里？你的想要在哪里？国度能打开给这样的人，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好，我们先祷告了，有问题再交通。天，我们要再次赞美你，你有一个完全的生命，定义给一个完全的心，愿意我们是这样的心来承接这一切。活出基督是一个生命回归最原始的、最真实的，是你的自己在有限的器皿彰显。这个是恩典，这是事实，这是所有儿女里面该看见的荣耀。活出基督，愿意我们所传讲的、所诉说的，我们是很有限，但愿意你用你的无限开这个眼睛，让我们看见基督就在我们里面掌权，这个事实是永不改变的。开我们的眼睛，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